上期节目给大家介绍了爱尔兰和马耳他的投资移民标象限对比，今天我们来看看最近很火的新加坡移民。从前几年的李仁杰、赵薇，到后来的海底捞张勇，再到最近迈瑞医疗的李希廷，移民新加坡的名人是越来越多了。他们是怎么移民到新加坡的呢？我们是否可以循着他们的轨迹完成自己的移民规划呢？本期节目一一为您解答。节目开始前，希望大家可以点一下 like 和小铃铛，并且把节目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次投资移民政策的更新了。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说话大舌头的 Leo，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新加坡的移民政策。众所周知，新加坡除了离中国近，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相似等优势外，还是目前世界上免签国数量第二多的国家，其免签国数量达到192个，比所有欧美发达国家都还要多。另外还拥有全球廉洁指数最高的政府系统，他们的新加坡国立和南洋理工在2022年 QS 排名中分别排在全球综合类大学的第11、12位。那么它的移民政策是怎样的呢？新加坡移民共有8大类别，分别是：一、全球商业投资者计划；二、海外艺术人才移民；三、新加坡科技准证移民；四、家族办公室移民；五、新加坡创业移民；六、新加坡自雇移民；七、个人化就业移民；八、新加坡雇主担保移民。同时我们还需要熟悉几个专业术语的缩写。新加坡移民局 Immigration and Checkpoint Authority， 简称 ICA， 人力资源局 Ministry of Manpower， 简称 MOM， 经济发展局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简称 EDB， 国家艺术理事会 National Arts Council， 简称 NAC。 记住这几个机构，因为后面会告诉你他们之中谁会负责审核你。其中一和二是可以一步到位拿到 PR 的，三到八都是先通过 MOM 拿到工签，后期再转 PR 的项目，所以三到八在前期最多只能算工作签证。那我们先看一，全球商业投资者计划 Global Investor Program， 以下简称 GIP。 这个计划的审理机构是 EDB 经济发展局，针对希望为自己以及家人取得新加坡永久居留的企业家设立的移民项目。 GIP 计划是目前新加坡唯一的投资移民方式，也是唯一可以一步到位拿绿卡的移民项目。它分别针对4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家，分别列出了4大类的要求。我们来看一下表格，表格中明确列出了4种类型的企业家所需要的资格准则，并且的话列出了3种不同的投资方案，企业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自由选择。方案 A， 投资不少于新币250万元，建立新的商业实体或扩大现有的业务规模。方案 B， 投资不少于新币250万元于全球商业投资者计划基金。方案 C， 投资不少于新币250万元于一家成立在新加坡的新或现有的单一家族理财办公室，该办公室必须管理不少于新币2亿元的资产，并且同时企业主还必须来自附录 B 中的这些行业。注意这个列表里面的 E 选项是快消品，其中还包含了餐饮营养大类，所以我们可以猜测海底捞的张勇很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类别来移民新加坡的。接着我们看看二，海外艺术人才移民 The Foreign Artistic Talent Scheme， 以下简称 FAT。 该计划的评审机构是 NAC 国家艺术理事会，主旨在招揽在各自领域拥有杰出成就的外国艺人移民新加坡，对新加坡做出贡献。申请条件的描述比较宽泛，主要还是看 NAC 的意见，所以该移民类别会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通过 FAT 的政策描述和要求，我们不难想象当年李连杰很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项目移民的新加坡。接下来是三，新加坡科技准证移民 TechPass， 以下简称 TP。 从此开始往后的所有种类审批的机构都会是 MOM 新加坡人力资源局。 新加坡科技准证 TechPass 是2019年推出的新加坡科技计划的延伸项目，该计划旨在吸引在成熟或快速发展的科技公司中具有丰富经验的领导人和技术专家，从而为新加坡技术生态系统的发展做出贡献。 KP 人士可以在获批后任意选择创业、就业、行业、职位。 KP 也是新加坡自由度超高的准证，但要求也超高。首先，申请条件需满足以下三项条件中的任意两项： A 在过去的一年中每月固定工资至少为2万新币，并且需要个税单匹配； B 拥有在估值或市值至少5亿元或融资至少3000万美元的科技公司担任至少5年的领导； C 拥有至少5年的领导职位经验，主导开发一个月至少有10万活跃用户或至少有1亿美元收入的科技产品。但以上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续签。这里是 TP 的续签要求。总之，如果您不是真的 TP 人才，或者打算来新加坡做企业，只是想通过中介公司包装一下混个身份，建议还是不要选择这个项目。我们再来看看四，家族办公室移民 Employment Pass， 以下简称加办 EP， 它适用的法案分别是 13O 和 13U， 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基金的最低管理规模， 13O 是1000万新币，而 13U 是5000万新币。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时候加办 EP 容易和第一类的 GIP 加办类混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区别。一，GIP 加办的最低投资金额要求是2亿新币，而 EP 加办是1000万新币起步。二， GIP 是有行业限制的， EP 加办没有行业限制。三， GIP 是一步到位的新加坡永居，而 EP 是创业签证。以上是三个最简单的区分方法，不过即便如此，这几年通过 EP 加办拿到新加坡永居的人依然不多，其主要原因是没法在本地常住，而且后期的各种转永住的条件难以满足。由于视频篇幅的关系，今天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前四种移民新加坡的方式，下期节目接着讲剩下的四种。希望关注我们的小伙伴也支持我们的另外两个视频节目，稻城国际和必有移民讲堂，里面有更多关于移民政策和海外生活的专业内容。对这一块感兴趣的朋友，欢迎留言讨论，或者加 WeChat 和 Telegram 直接与我们联系。我们下期再见。